我们今天继续讲以弗所书六章的一到四节啊。上一周我计划有两讲啊，但是总有些变化。那今天作为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的最后一讲，我们就结束这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也是前面大主题下面的一个小的主题，我们把这段经文结束我想我们继续讲五个礼拜，讲十个礼拜也无法将圣经全部的养育儿女的原则解释明白，因为对于如何按照圣经养育儿女有诸多的经典的书籍，所以我们无法把它全部讲述出来但是我们总要按照经文的进度有一个结束我们要在下一周进入新的主题，要讲基督徒的工作精神和基督徒的工作伦理。那么按照经文的进路，我们要讲做父亲积极的一面。在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了做父亲消极的被禁止的一方面，就是不要激动或者激怒孩子的气。那么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个积极的方面，那既然不能惹孩子的气，那身为基督徒的父母应当如何正面的积极的养育儿女呢？保罗说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你会发现在保罗的书信中常常出现一种原则，保罗一方面告诉我们消极的一面被禁止的，他又会告诉我们积极的一面，正确的应当如何的去执行，如何的去做，如何的去实践。保罗在第四章特别告诉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单是一个旧的性情，旧的生命，那是上帝他全然的作为，那是圣灵的大能的工作，但是这个旧人还有旧的性情、旧的方法、旧的思维，也需要不断的被脱去，才能成为一个崭新的新人。所以成为一个新人，像他的儿子一样的完全，这是我们今生的目标。我们做父亲依然是如此，我们也需要脱去那个旧人的习性方法，我们需要按照圣经穿上那个全新的衣服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我相信在今天对于在圣经当中如何做基督徒的父亲的讲道以及讲座越来越少，甚至说变得非常稀少，导致基督徒在非基督徒的资源当中获取养育儿女的方法应多如从教会、从圣经获得方法去养育他的儿女。你可以翻一翻二十世纪之后的书，甚至二十一世纪这短短的二十年左右，很少有完全符合圣经的养育儿女的原则，强调父母的权柄，强调孩子的罪性，用福音的方法养育儿女，如何执行管教，那些符合圣经原则的书籍可以说凤毛麟角，甚至少得不得了。这首先是因为教会的讲台上已经不再去宣讲我们基督徒如何去以敬虔的方式养育儿女，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所造成的，也显明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对养育儿女并不怎么上心，或许跟某一个神学的论点是有关系，就是孩子是圣约中的孩童，或许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导致教会对儿女的看法与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跟上帝没有关系，基督徒也认为我与上帝有关系，但我的孩子与上帝没有关系，所以我就不需要去养育我的孩童， 所以在从讲台到整个的弟兄姐妹的需求当中，按圣经养育儿女，强化基督徒需要向自己的下一代来传讲福音、教导敬虔的后代的这些因素不断的减少，是我们感到可悲的事情。但是在清教徒的群体当中，他们留下众多的著作和他们的经典作品，让我们研究他们是如何的去教养他们的孩子。比如你熟悉的生在十九世纪故在二十世纪的圣公会的这个主教赖尔，在他的讲章当中有数篇大量的讲章是教导如何让儿女行在神的道中，包括清教徒的爱德华兹、汤姆华森还有麦克谦，在他们的系列的讲道里面有大量对儿女的教导，有大量的正道是要唤醒父母们对儿女应有的属灵责任。可是今天你再看看现在讲道的贫瘠、狭隘和缺乏，已经无法唤醒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身为父母的权柄对儿女是绝对的，对儿女的养育的责任是不可以推却的。在那个清教徒的时代，那些牧者们对那些属灵父母的责备的用词更加犀利，你可以用激进这个词，但是我更认为他们更加激进的责备那些做基督徒的父亲和母亲不教养自己的孩子。可是今天这样的讲道、这样的著作从教会层面来说不断的减少，甚至已经变得非常的贫瘠，甚至一年里面你听不到按照圣经来唤醒父母属灵的责任，被儿女当尽的本分。虽然它内容众多，还是依依不舍的要结束这段经文，因为以后不知道还有什么机会要按照书卷会遇到儿女和父母教导的责任。一卷书不可能明年再反过来讲，一个主题也不可能把它单独拿出来去讲，我们只按照圣经的经卷按照每一章每节逐渐的走下去，所以只能说依依不舍的结束。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在每一个主题的时候你不应该缺乏释经式的讲道，你应该在释经式的讲道当中去弥补每一个缺的主日，让你的生命能够按照圣经的次序按时分扬喂养你的生命。我们不是按自己的喜好随意去讲道，你也不能按你的喜好随意的去听到，都会导致我们在信仰的某一个环节是极大的缺失。保罗告诉基督徒的父母积极的应该怎么做，是照着主的教训，就是要告诉做父亲的，虽然这个父亲在希腊文里面有时候指向父亲或者也可以翻译为是母亲，但是按照圣经整个的原则我更倾向把它称之为做父亲的应该在主里教训警戒养育自己的儿女。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进入上帝的约的里面，我们加成了圣约的家庭，那父亲就是一个圣约家庭的一家之主，他应该更好的养育儿女。这个儿女呢，他不是我们的财产，他最终不属于我们，是上帝把这个孩子寄养在我们的家里面，有一天我们还要把这个孩子再交给上帝。我们不能从自己的孩子身上为了自己得到好处来随意的懒惰的或者放纵孩子任凭他去生活，我们也不能用孩子来取悦自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都是不合理的。 既然这个孩子是属于上帝的，就应该按照主的教训养育他，抚养他，教导他，装备他。因为我们养育他的目的不是让他增添我们家族的颜面，而是让孩子可以建立与上帝的关系，让与上帝的破裂的关系可以在这个父亲的养育之下，可以与父亲的关系，可以与神的关系再次复合。这个才是一个基督徒的父亲母亲应该当尽的责任。我们说今天在当今的社会处境之下，基督徒父母是失败的，并没有按照主的教训去养育自己的儿女。我们关注孩子的今生，已经超越了对孩子属灵层面的关注。我们给孩子丰盛的物质生活，这物质生活过剩到一定程度，孩子无法感受到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面还有一个超自然的属灵的，他从来没有触摸过，没有听过的那个属灵的存在和世界。我们把孩子的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周的每个假期的生活规划的满满的，他生命的每一个空间，他每一个时间都被你安排的每一样学习全部都覆盖了，可是却没有给孩子在属灵的生活上留下一丝丝的空间。无论是这个物质的社会，还是我们今天所生活在一个令人感到不满的教育的这个填充各样的学习里面，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而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孩子要认识属灵的事情超过所有的事情。今生所有的物质，所有的追求，如果不认识上帝的话，一切都是枉然的。如果作为父母不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在主里的教训、警戒、养育在我们生命当中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假如孩子生了非常严重的疾病，你身为父亲，身为母亲非常着急，你会寻找名医，去那些有名的医院，哪怕倾家荡产都要救治这个孩子。你原来没有时间，你发现你有时间了；你发现你没有钱，你发现你卖了房就有钱了。因为孩子的命比一些物质都重要。你说我没有时间陪孩子，当你的孩子得了绝症的时候，你一定有时间，你也一定有金钱，你也有了忍耐，你也有了爱心，你什么都有了。但少有父母为孩子在属灵上不认识上帝而感到忧伤痛苦，他盼望孩子能够早日的认识神，能够脱离罪的奴役、辖制和审判。如果基督徒在属灵的事上能够像担心孩子在肉体的疾病当中马上要死去的那种心态的话，我们的孩子敬虔上一定是更进一步的。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对孩子属灵的生活是不痛不痒。我们在改革中教会常常被感染一种生活，而不是出于心里的迫切，而不是出于心里盼望我的孩子能够与上帝和好，让他那个被罪奴役的心灵可以被上帝的大能所击碎、所解开，可以与上帝和好。我们看到别人也家庭敬拜，我们也家庭敬拜；我们看到别人让孩子读经，我们也让孩子读经，但是心里终究没有对孩子极大的迫切的心是没有的。这些模仿、这些效法是有益处的，但是并不能改变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家庭对属灵生活、对属灵事物认识的那个向度。奥斯基的母亲发现他的儿子淫乱悖逆，转向异教， 他常常为他的孩子流泪祷告，数十年不断的坚持为他儿子流下眼泪，因为这个母亲的里面有着忧伤痛苦的心。他说如果孩子不认识上帝的话，学了哲学有什么用？有了最好的学位有什么用？他盼望孩子可以归向上帝，可以认识基督，可以拥有救恩。我们知道戴德生的母亲也同样如此。当戴德生在读书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儿子不断地在远离上帝，他的母亲时常忧伤，时常难过，感觉孩子已经不再敬畏上帝，他也常常流泪。在某一天的同一个下午，他的母亲跪在卧室里祷告几个小时，最后没力量再祷告了。而在那同一个下午的另一个地方的另一个房间里面，戴德生打开了一个福音单张。他读了那个福音单张之后，他悔改了，他那个神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所以今天我们想，我们对孩子的关注到底是什么？因为圣徒写道，母亲关心儿女，对基督效忠应该过于关心任何事物，过于关心他们的健康、他们的智能、才能、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能否免除忧伤和不幸。我们没有人认识孩子与上帝的疏离是何等的大的事，这个是大到一定地步，胜过一切的财富，胜过一切的健康。如果有了健康却不认识上帝，如果有了财富却没有拥有耶和华，对我们的儿女来说又有什么用？你不要用你惯有的神学思想立马说我们不能使孩子得救，你说的没有错，你不能使孩子得救，我也不能使孩子得救，我们谁也不能使孩子得救。但是祷告是上帝指定的成就救恩的方法之一，你对你的孩子讲述福音也是上帝成就救恩临到孩子的方法之一。所以在改革宗教会有一种的懒惰的毛病，有一种杠精，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父母可以使孩子得救了，那你的意思是说奥斯丁的母亲可以让奥斯丁通过祷告得救了？不能，就算一个母亲把眼泪流干，哪怕流出血来都不能使儿女得救。但身为父母对孩子没有忧伤、没有痛悔、没有那一个媒介的责任尽到的话，这个父母亲、这个母亲从来没有盼望自己的孩子与上帝和好，那么在主里教训、警戒、养育他们对他来说都是废话，都是累赘，因为他心里没有盼望孩子能够与神和好，他没有意识到孩子是失散的，他也没有意识到我的孩子需要与上帝和好是我一生最大的盼望。所以在位的父母，你有没有盼望你的孩子认识神？你有没有像你孩子读书一样拿出你的财力和精力接送你的孩子去读书，报各种学习班？你有没有像关注你孩子肉体所需要的，给他买各种名牌的衣服，提供给他各种好吃的好用的，满足他所有的一切，却没有在属灵上给他预备更多丰富的神话语的大餐，用各样的方法让孩子可以聆听到上帝之道？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做父母最大的失败。圣经告诉我们要对万民传福音，圣经还告诉我们下面后代来讲述福音。我们可能无法带一个人来教会，但是你绝对有办法带你的孩子来教会，你也绝对可以 在家里尽到你的责任，对你的孩子每一天讲述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说我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我们做父母的多么懒惰，我们做父母的从来没有知道，没有救恩，失丧比失去生命、失去眼睛、比失去身体某个肢体更加痛心，更加令父母绝望。如果父母不能流出为孩子忧伤而痛苦的泪水的话，这个父亲、这个母亲还没有认识到与上帝的疏离的痛苦超过世上所有的痛苦。我也认识有一些父母，甚至是基督徒的父母，他们殷勤学习教育孩子的课程，他们注意自己对孩子讲话的态度，他们为了不让孩子受创伤、受伤害，他们注意讲话的言辞，注意做事的方式，如何保护孩子脆弱心灵，他们也学习如何来发挥或者保护孩子创造力，他们也教导孩子如何顺服父母，他们更愿拿出大把的时间来陪孩子建立亲子关系。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父母，可是这些父母他们的焦点不是让孩子认识神，让孩子可以拥有救恩，他们是为了更好的自己、更好的孩子、更好的家庭，他始终没有脱离那个自私自利，那个所谓的可以成为人上人的想法。他们既想让孩子在地上今生做财主，还要让孩子来世做拉萨路。但是这些父母所做的，我敢肯定圣道教会的家庭跟他们相比的话望尘莫及。他们虽然不是为了孩子的灵魂得救，他们为了更好的自己、为了更好的家庭的孩子，他们付出时间学习如何养育孩子，但是圣道教会的家庭的父亲和母亲并没有拿出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如何教养孩童，这是圣道教会的缺乏，这是身为父母的缺失和懒惰。当然你也可以骄傲一下，你是为了孩子得救，按照上帝每个礼拜带着孩子来参加礼拜，但是你没有付出更多的心血去研究如何养育孩子，按照圣经去学习如何教养孩童，仍然是缺乏和缺失。保罗说照主的教训，这个主的教训按照上下文的意思，我们可以正确的理解为父母不要滥用权力，应该借着主的教训使孩子认识主、顺服主。当一个父母按照主的教训养育孩子的时候，不会乱用权柄，不会把孩子为了自己的目的尽量去养育他，而是为了主的要求让孩子认识救恩去养育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属于神，神的孩子必须用神的方法，我们认为我们的方法是有效的，但是我们的方法在上帝面前是浮浅的，是花拳绣腿、三脚猫的功夫。我们必须按照真理的方式有效的训练孩子，因为神的要求是让我们孩子最终去认识他、信靠他、荣耀他。但是你的目的是希望孩子信靠你、荣耀你、听你的话、尊荣你，将来可以给你养老送终，可以光宗耀祖。而这个教训和警戒它都含有口头的教训，而这个教训它或许是指一种总和，包括你对孩子的滋养、抚育、养育，对孩子的这个心灵的塑造、行为的规范、道德的训练，可能都包括这个教训。而这个警戒我们很容易明白，可能包含在话语上对孩子的这个责备或者是勉励，但两者它多少都是包含言语方面，但或许 也包含着基督徒应该以行为的榜样来诠释信仰在你孩子的面前。但是保罗还用了另一个词叫养育。为什么加上这个养育？或许这个养育是为了来取消的或者削弱父母那个霸道没有节制的权柄。这个养育和五章二十九节的那个保养原文是一个词，那里说要保养顾惜，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怎样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这个保养顾惜是一个人爱自己的身体，他舍不得让自己的身体挨饿，他也舍不得让自己的身体受苦，他会加倍的保养身体。那么一个父亲对儿女的看法如同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一样，当他去顾惜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像身体一样，他就不会用那个权柄随意的来训练孩子，或者来压制孩子，来挫败孩子的那个脆弱的心灵。这是保罗的用法。那么教训、警戒还有养育，我想这些词汇在非基督徒的群体里面他们依然可以使用，他们比我们教训更好，他们也会警戒孩子，他们也会像顾惜自己一样来疼爱自己的孩子。唯一不同的在哪里？就是照着主的教训。这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巨大的不同，这个不同是一个鸿沟的不同和本质的不同。非基督徒的父母，他们让自己的孩子讲礼貌，有好行为，避免做坏事，希望孩子可以在社会里面做人上人，有好的品格，他们可以做得很好。因为如果一个孩子没有教养，没有礼貌，没有好的行为，没有好的人品，他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他可能会成为盗贼，成为流氓，成为无拘无束的野孩子。但是保罗加上这个照主的教训，这个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巨大的不同。基督徒要知道一点，我们是照着主的教训，我们透过教训、警戒、养育的目的是让孩子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这是基督徒父母特有的呼召，是非基督徒所没有的。非基督徒的呼召就是按照魔鬼的呼召，把那个物质的世界，把那个没有上帝的世界种植在他们孩子的心中。那基督徒的父母蒙了上帝的呼召，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带领自己的孩子认识耶稣基督是孩子的救主。这个父母最大的渴望和盼望也是希望他的儿女能够认识基督，接受他为救主。那你身为基督徒的父母，你盼望孩子做什么？身为传道人，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做传道人，对吧？常常听到令人沮丧的消息，新年见了朋友，他特别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一天为神所用，因为他看到传道人太苦了。那我想身为基督徒的这一个位置，你盼望自己的孩子是认识基督，还是让孩子拥有这个世界的财富？这就是神呼召基督徒父母的责任，就让孩子去认识上帝。但是很多基督徒父母，他对自己这个呼召、这个权柄 感到不自信，感到没有力量，感到没有信心，感到自己无法来教导自己的孩子，感觉自己在信仰方面并不够专业，无法教导儿女，这是错误的。我们特别用一讲强调父母的权柄，上帝赋予基督徒的权柄就是要教导孩子，养育孩子，最终可以认识上帝，认识基督。这个权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削弱，哪怕你身为父母没有常识，你的学历，你的知识超不过你的儿女，你这个权柄仍然不会被削弱，你仍然有权柄可以教训孩子，警戒孩子，养育他，使他可以认识基督徒。当你不自信，显明你的信心是缺乏的，你不认为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了你，你要运用这一个权柄。当你不在主里，不运用这个权柄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夺走我们的儿女，这个世界的恶者魔鬼用各样的方式来夺走我们的儿女。你到博物馆里面，你发现博物馆的前设尽都是进化论。你读一读孩子的课本，孩子的课本里面有许多无神论的前设，还有很多国家的意识形态把那个整全的世界观给削弱，只剩下一个物质主义的世界观。当你还在读到那些文学作品的时候，里面也掺杂着非常多的没有上帝的文化。你应该知道这个世界的恶者用各样的方法在掳走我们的儿女。我的孩子在听一套探险的一套名著，在中间有多次的地方介绍那些动物的时候，都会插入进化论的思想。我以前听别人讲，卖火柴的小女孩翻译的时候，有些译本翻译的并不好，我一直没有在意。后来我孩子读的时候，又特别对比了几个版本，还有英文的翻译，有一个无神论的翻译的版本这样翻译的：当一个星星从天上坠落，有一个人死去了，死去了。当然有几个版本的翻译是：当一个星星从天上落下，那个人的灵魂去上帝那里了。而英文的原文有灵魂那个词，但是到了我们的翻译的时候，就完全变成一个自然的，一个物质的，没有了另一个的超自然的，他从来没有目睹过的事，不断的削弱这个整全的世界观。所以我们的孩子，他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当中，那些恶者如同吼叫的狮子一样，寻找一切机会把我们的孩子吞吃掉。如果这个世界是个丛林的话，那我们的儿女就是等待着被追捕，被撕咬的那个羔羊。在主里就是要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在恩典之约的下面，我们应该按照主的方式来养育孩子。当一个人在基督里，他就明白在行为之约下的咒诅，那个教育，那个文化，那个亚当堕落的那个世界是多么的邪恶。这个邪恶的世界像该隐的后代，像索多玛，像俄罗斯那个时代，像迦南人那个时代，下面国家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都烂透了。他们不是在我们孩子心中刻上敬畏上帝，他们用一切的办法把对上帝的意识的那些宗教性一点点都给抹出去。他们不会告诉我们的孩子有一个超自然的领域存在，他们也不会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 他也更不会告诉我们的孩子，你是个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他们所做的就是又把他们的喉咙当作敞开的坟，他们的舌头弄诡诈，把我们的孩子卷起来吞吃在他们的肚腹里。如果你不按主的教训养育孩子，你等于把你的儿女送入龙潭，诱入虎穴，你的孩子就常在亚当的咒诅之下受奴役受捆绑，那里没有黑暗，那里没有亮光，那里没有真理。在瑞斯所写的《纳尼亚传奇》的其中一本叫《银翼》，那个瑞莲王子就被那个女巫捆在那个银翼上面，活在那个地下的世界里面。那个地下的世界有光吗？没有光。有真理吗？没有真理。那个王子昏昏噩噩，常被这个女巫给他施展法术，他不知道在地上还有一个光明的世界，他来自一个遥远的光明的充满真理的世界。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世界当中，他如果还没有重生，他就被绑在那个银椅上，他就活在一个好像一个巫师一样，给他每一天施法，他听到了每一天是对非对的东西，他每一天听到一些他无法分辨的东西，这个世界给他黑暗，给他各样的模糊的观念。上帝就是呼召你进入那个地下的世界，用一把斧头，用上帝的利剑劈开那个阴影，把你的孩子从那个洞中解救出来。这是父母的责任，这是上帝呼召父母所当做的。所以在主里教训，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词汇。这个词汇显明基督徒有种不可推脱的责任，教养自己的儿女。箴言书二章一到五节那里特别写道，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求他如寻找银子，搜索他如搜求隐藏的财宝，你要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那里提到说，儿女怎么认识耶和华，是透过父母，透过父母教导上帝的言语和命令，才能够认识上帝。我们说世上只有父母对孩子好，那基督徒的父母就一定会把最宝贵的东西给孩子，最宝贵的礼物给孩子。这个礼物是什么？不是你要利用上帝的话训练出一个听话的孩子，你就错了。在许多受心理学影响的教养孩子书籍里面，他们也引用圣经，他们是教导出一个听话的孩子，不是教导一个转向上帝认识基督的孩子。在旧约申命记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那里特别写道，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摩西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他们要进迦南，摩西说，你们教导你们的下一代，无论坐下躺下行走，都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教训儿女这些律例和典章的核心是什么呢？你就要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实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他们得常得好处，蒙他保守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教导律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要告诉他的儿女，耶和华在埃及行了拯救的奇事， 你们要遵行律法，活出义的生活。在诗篇七十八篇三到九节，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能将这事向我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诗篇也同样说，耶和华所行的最大的奇事是什么？用膀臂来施展了救恩，就是把他的儿子按他的旨意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最奇妙的作为，把他最爱的儿子给了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那么大的事应该讲述给后代听，不能向子孙隐瞒。经文又写道，因为他们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单是一代人，这一代人告诉他的后代，后代还要告诉他的子孙，把那救赎的奇妙的事讲述给他的后代。这里不是让我们养一个听话的孩子，而是养一个认识基督，把基督视为他的救主，认识上帝救赎的作为，投靠他的名下，做他的子民，敬畏上帝的孩子自然是听话的。一个听父母话不听上帝话的孩子，你白养了。没有敬畏上帝是可怜的。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民族他这么做，就是犹太人。只有一个文明到现在没有消失，也是犹太人。他们用一种我们抛弃的方法来传递他们的信仰，就是死记硬背。今天我们没有人还在死记硬背，对不对？据研究说死记硬背可以扼杀智力啊，但是我们没有见犹太人他们智力怎么被扼杀哈，啊，可能他们背的是经典，他们的孩子一定要去背经文，背妥拉，背旧约圣经的。他们从来没有忘记将信仰，将耶和华在埃及行的奇事讲述给他的后代听。生在美国的犹太的孩子，他们不会讲希伯来文，怎么办？他们每一年都有夏令营，在夏令营举办的时候，他们让孩子学希伯来文，在这个夏令营不许讲英语，只许讲一种语言，希伯来语，就是你英语像你母语一样，你也不能，只能讲希伯来文。为什么？可以学习他们的妥拉，可以学习旧约圣经，因为他们认为信仰比所有的事情都重要，没有事情能够超越信仰，所以他们代代相传的信仰，透过那一种死记硬背，从小让孩子去几岁就开始读妥拉，信仰可以一代又一代，文明可以保存下来，他们的文明可以说起源于宗教的。他们每年还有一个节气叫逾越节，在逾越节不单要吃那个苦菜，他们还要在逾越节这个宴席上去给孩子讲述耶和华在埃及所行的事。我们今天很少有人在我们后代去种下种子，太多基督徒的家庭一代人终止，甚至他信主一生没有意识到教育孩子认识上帝是何等重要的事情。犹太人如此做，他们是有成果的。二战的时候，德国的纳粹把成人跟孩子隔开，到了安息日的时候，有一件事让纳粹的军人震惊了，就是 犹太人的孩子们自发的在安息日点着蜡烛背诵经文，把整个的会堂里的信仰生活重演了一遍。他们震惊的不得了，因为犹太人非常注重要养育他们的孩子，他们不单让孩子读妥了，他们还要带孩子守安息日，还要带孩子过逾越节，去讲述重温耶和华的作为，他从来不向孩子隐藏。我们今天在养育孩子上面，我们认为旧约离我们太遥远了，但是新约在彼得前书那里写道，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队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过的子民，现在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蒙了连续。我们有什么责任去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你每一天有机会，你每一天可以抓住他的人是谁？你的孩子。你每一天可以有对孩子来宣讲那一位拯救你的耶和华，拯救你的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却没有尽到如此责任。有的父母会说，我已经很多次来告诫孩子，他始终不信，我讲了很多遍无效我就放弃了，我天天跟孩子讲，我天天带孩子家庭敬拜，他没有改变怎么办？申命记那里说你要殷勤教训，那个那里的教训在希伯来文里面指什么？反复的灌输，反复的灌输。拉丁文有一句话，重复是记忆之母，重复是记忆之母。教训孩子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持之以恒，忠实的教导孩子，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直到我们的孩子可以结出那个救恩的果子来。问题是，你身为父母，你是否了解信仰，了解救恩？一个不了解救恩的父母，一个不明白真理的父母，他如何养育他的孩子？他如何教导他的孩子去认识上帝呢？不可能。新的一年，我想做父亲的你应该更殷勤的学习圣经真理。只有你饱尝了主恩的滋味，只有你将上帝的真理装在你生命中的时候，你才能用丰富的真理，或者从你腹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让你的孩子可以得到滋润，得到养育。我常常听到有的父母说，我不知道如何去养孩子，但是你也从来没有寻求如何养孩子呀。你的父母说，我教导不了孩子，因为你从小没有运用过你的权柄。还有人说，到底怎么教育呢？有一套方法很管用，那套方法与圣经何干？那只不过是为了你自己的方便而已。在主里的教训、警戒和养育，不是让我们定下一套刻板的制度来养育孩子，而是用旧约的架，用救赎的架构，用福音的方法来养育孩子。我想各位，你一定不要用圣经当成一种工具为你训练一个听话的孩子，你就错了。周望田牧师讲过一个例证，他有一次外出讲到，他去了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家的主妇心情特别不好。中广田牧师在谈话当中得知，他心情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上一周他们教会呢来了一个姊妹在教会演讲，题目是如何教儿女成为基督徒。这个讲员有将近五六个孩子， 他的家治理的井井有条，他的生活控制的极为有规律，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工作，几点养孩子，而且还能够积极参加教会的各样的活动。他也说他的孩子都是好的基督徒，他非常成功。所以这个姊妹很沮丧，因为他就两个孩子，什么都做不好，家里也没有弄好，教会生活也没有过好，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好。他感觉自己是个失败不合格的母亲。中广田牧师就说，且慢，那位女士的孩子有多大？他说最大的未满16岁。中广田牧师下了一个先知性的断言，他说再等几年看看，他说他的孩子都是基督徒，那才是更确信的。不过被牧师说中了，几年之后他的几个孩子里面只有一个孩子仍旧是基督徒，那几个公开反对基督教或者转背而去。我们不是用一套方法，用一个机械的方法，用一个冷酷的方案和制度训练出一个听话的孩子来。我们常常希望孩子听话，变成乖乖女，变成乖乖儿，可是有用吗？没有。麦克霍顿在他的《无基督的基督教》里面前面的开头，他写了一段话，他说如果撒旦真掌控了一个城市，一切都变成怎么样。半个世纪前，在某一个电台向全国广播每周布道中，长老会的牧师巴恩豪斯给他自己 的一个推测，这个推测是如果撒旦掌管了费城，所有的酒吧将会关闭，色情场所将被取缔，那个古朴的街道到处都是微笑穿着整洁衣服的路人，不会有人发誓，孩子们会说好的先生好的夫人，教会每一个主日座无虚席，但是人们不再宣讲基督。我们可以用圣经的管教，运用父母的权柄和教训，让孩子不偷盗，不撒谎，不骂人，不说肮脏的话，在教会不犯任何的错误。但是我们的孩子有可能是没有基督的孩子，不认识基督的孩子，他只不过被一个刻板的制度训练出一个乖巧听话顺服你的孩子，但他根本不认识基督。照着主的教训，意味着不是我们用单一的教导、合一的管教、言语的责备，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地方需要更进一步，就是在福音的架构的下面去教训、警戒和养育孩子。我们不是训练出一个听话的孩子，因为听话的孩子不一定认识福音，而是我们要引导孩子认识福音。而一个福音的懂福音的父母，他会把孩子每一次的失败和失误视为对孩子传福音的机会，而一个行为至上、行为主义的父母，他将孩子的行为视为自己的颜面，他认为行为让他丢尽颜面，他认为行为的失败是自己训练的不够，他没有认识到孩子每一个行为的失败，他行不到，他做不到，因为他这个罪人他需要福音。有一部电影叫耶稣会怎么做，对吧？耶稣会怎么做本来就是一种误导，就足以显明这个电影的前设以及整个的美国的宗教信仰的下滑。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基督会怎么做，而是告诉我们基督做了什么。我们不是告诉孩子你先怎么做，我不是说让孩子言谈举止变成一个无拘无束，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必须给孩子在他的教训警戒的上面提供一个宽广的救赎的福音的架构，让孩子透过每一次教训，每一次警戒，能够认识他需要福音。当你的儿女自私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你的孩子，自私是犯罪的结果，自私是自我为中心。你应该告诉我的人被造不是自私的，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存在者，有一个存在者，他完全的舍己，从来不为了自己，他舍去性命来到世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个就是耶稣。除了耶稣，所有的人都是自私，都是自我为中心的，而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这些自私的人来转向上帝。当你的孩子不能行出神吩咐的事来，他也不能坐在主日的礼拜当中安静的礼拜，他也不能够去不骂人，他也不能够不学坏事，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要告诉孩子，我们是罪人，我们无法行出这些善来，我们是不完全，是被 罪所奴役的人，要想行出善来必须要寻求基督，因为基督要新造我们一个生命，只有新的生命才可以行出那些善来，只有基督赐下新的生命，可以在礼拜当中去听懂上帝的福音，能够行出从前不能行出的善行来。如果你的儿女不能把好的东西分享给别人，我们要告诉自己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事情，就是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罪人，他没有把最好的留下，而把那个最好的最可爱的独生的儿子给了那些不配有的人。你的朋友他不是不配有，他也不是很邪恶的，当你想到上帝将他儿子赐给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把你最好的来分享给你的朋友？当你的孩子内心极为诡诈的时候，他也欺骗你，他也哄骗你的时候，你要告诉孩子，你内心是有罪的，行为只为只约束行为，而福音也告诉我们，甚至告诉我们的孩子，孩子你心里犯罪依然是罪，父母能改变你的行为，但是改变不了你的内心，但是耶稣可以赐给你一个新的心，你要求主把新的心放在你的里面，你要认识他，你要倚靠他，祈求他。那你说我们如果这样的去教导，能不能使孩子得救呢？不能。你说你白说了，我没有白说，没有一个成功的父母，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我们是要做一个忠实的父母，我们不是要看到那个结果，忠实是对主的命令，对主的教训贯彻始终，从一开始一直到孩子得救，甚至孩子长大了结婚了成家了，你老他还没有得救，你还要做忠实的父母，告诉自己的孩子，我一生最大的盼望是希望你认识基督，现在还不晚。你如果做完美的父母，做成功的父母，你一定不能改变你的孩子，你要做一个忠实的父母，忠心持守按主的教训，在福音的里面教导你的孩子，指出他的罪，用上帝那样的慈爱来养育孩子的心。清教徒麦克谦他写道，你是否直接关心你孩子悔改之事？如果没有，你不爱他们的灵魂，其原因你不爱你自己的灵魂。你也许按自己的所好声称自己信主，你也许在圣礼中坐下分享你的感受，但如果你不为你的孩子悔改努力，你就是在撒谎。只要你感受到基督的宝贵，你就无法不心碎地看着他们，盼望他们得救。弟兄姐妹， 你不要认为你的孩子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等，孩子的和你的时间一去不复返。我们对孩子讲福音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回家见我的奶奶，我的奶奶非要在临走之前看一下我两个孩子，她跟我说多看一眼少一眼。虽然我们都很年轻，但是你的孩子也是多看一眼少一眼，你多嘱咐一句，你嘱咐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如果你知道上帝呼召你做父母是要把你的孩子从那个亚当咒诅的世界当中把它解救出来，你要拿出上帝的宝剑，拿出福音的真理，用心的学习和追求，用尽一切办法来养育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可以认识福音，可以听到。我们不敢保证五年，我们的孩子很多孩子已经到了十二三岁，我们有不少孩子马上就要步入十几岁，你已经无法保证你的孩子可以和你来教会，你也无法保证你的孩子可以听你的教训。趁着你孩子年幼还有可塑的时候，你应该抓住主的应许，向主苦苦的哀求，可以将敬虔的种子种在你孩子的心里。你不要做懒惰的父母，你也看到很多基督徒可能不和你在一间教会，他们不用心养育自己的孩子，你也愿意舒舒服服的来做这样的父母，你错了。如果你的得救你认为是一生最荣幸的事，那你的孩子也应该听到这个最荣幸的消息临到你的孩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失败的父母不要沮丧，我们的孩子可能特别不像样也不应该沮丧，因为不在乎我们的完美，而在乎我们忠实的牢牢抓住上帝的应许，还要做你我的神，他还要做我们后裔的神。我们要常常为孩子祈求，常常为孩子的属灵生命哀求上帝，求上帝施恩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到这里，你能起立？